欢迎来到一天听一点，在这里我们结合心理跟生活的真实运用，陪伴你每天进步一点点。如果你每天都想要有所进步的话，就请你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你在看待金钱时，会不会有省小钱花大钱的状况呢？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，那今天的这一段内容就是为你所制作的。其实会有省小钱花大钱的行为，都可以用敏感度递减规律来解释。什么是敏感度递减规律呢？就是啊，当一个商品的价格比较高的时候，消费者对于价格变化的绝对值会比较不敏感，而当商品价格比较低的时候，消费者对于价格变化的绝对值就会敏感得多。来，说到这里，如果你第一时间就听懂的话，那你的程度真的很好。那如果你第一时间听得半懂不懂，或者是完全不懂，没有关系，我接下来就是要跟你说人话了。举个例子哦，假设小张他的行动硬碟坏掉了，他要买一个新的，于是呢，在网络上搜寻到一个性价比比较好的硬碟。这个硬碟在他住的区域里只有两家店有货，一家呢在他公司的同一个办公大楼里，报价是1500，而另外一家距离他公司1公里，报价1300。如果你是小张，你会在哪一家店买呢？结果小张他非常坚定地跟自己说，勤俭是美德，能够省就要省。所以呢，他冲下楼花了一点时间跑到1公里外的店家，只是为了省下200块。而后来呢，小张的笔记型电脑规格已经越来越不行了，所以他要换一台。他在网络上又看到了另外一款符合他需要的笔记型电脑，而刚好就是他上次要买行动硬碟的那两家店有货。跟他同一个办公大楼里的那一家店报价是35000块，而1公里之外的那一家店哦，报价是34800块。如果你是小张，这一次你会做什么决定呢？结果小张哦，面对一样是200块的差额，他就告诉自己，算了，才200块，就近就跟自己同一个办公大楼的那一家店买，花了35000块买电脑。来，你听到这里，套回自己的消费经验还有消费习惯，你会不会做跟小张一样的事情呢？在小张的例子里面，我是拿一样的差额200块。可是如果我们还原到真实的状况，你会不会在花小钱的时候斤斤计较？而如果牵涉到大笔的支出，像是买车买房的时候，反而哦，多个几千块甚至于多个几万块，你并没有很在乎。可是别忘了，如果你为了买一件衣服省100块，而你买一台车子多花了10000块，100块跟10000块可是差100倍啊。这能不能说明省小钱花大钱的状态呢？很多朋友都有一种辛苦，那就是哦，存钱好难。其实从敏感度递减规律来看，存钱并不难，比较难的是我们看待钱的方式。如果你把钱看成就只是钱，你会从一个相对客观的角度去衡量每一笔支出、每一次的消费，它的价值是什么。甚至于你会回到自己的时间兑换率来思考你的花费。就像刚刚说的，为了省200块，花了时间跑到1公里之外的地方买。而别忘了，我们的成本不只是花时间，我们这1公里的路程当中，如果有任何风险的话，这个隐形的成本是不是要再往上垫高呢？再进一步说，多花出来的时间值得这200块吗？那更不要说我们大笔的支出了。如果今天大笔支出一次的差额是几万块，它很有可能是你一个月，甚至于是你一季，或者是一年的薪水啊。当我们能够客观的把钱当钱看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用相对清晰的脑袋去做这一切的判断。这也是为什么有钱的人他会愿意花钱换时间，而总是在为钱苦恼的人，常常是为了省一些小钱而花很多时间。同样的时间，拿去思考怎么样提升自己，拿去用来赚更多的钱，是不是一个更划算的买卖呢？可是我们之所以不会这么思考，往往除了我们的理性没有发挥作用之外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叫做感性的因素，那就是我们心里对于钱的情感投射。这些投射可能来自于我们的原生家庭，比如说有些人的父母灌输给自己的概念就是钱是邪恶的，有钱的人都会剥夺别人，所以宁可自己吃点亏。而这样的心情往往在面对越大的买卖，越有可能谈出很离谱的价格啊。 每一次大笔支出所额外付出的钱，其实是无数次省小钱的总和。然而花这些时间跟力气省小钱，是不是让我们错过了更多生命当中的美好呢？所以如果听到这里，你发现自己也有这样的情况，我会很鼓励你哦，可以加入由嘉玲老师主理的理财心理学这一门课。这一门课不同于坊间一般的理财课程，它是从你跟钱的关系作为出发点，透过你信念的厘清，原生家庭带给你的影响，让你跟钱之间有更好的相处，那么自然钱就会留在你身旁。这一点其实跟人际关系一样，只要你能够跟人相处得好，自然就不会寂寞嘛。所以欢迎你加入理财心理学的学习，也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与帮助。我是凯宇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制作的内容，无论是透过 YouTube 还是 Podcast 的收听，都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且把它分享给你身旁的朋友。然而如果你对于起点文化的商品或课程有兴趣的话，我们在每一段影片的说明里都有相关的连结，欢迎你的加入，也期待我能够在线上跟你一起学习，一起前进。那么今天就跟你聊到这边了，谢谢你的收听，我们再会。